弟兄姐妹平安，高兴我们都能够回到神的家中，来跟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敬拜。欢迎马达这个新教回来我相信也有很好的见证。我们所信的道是又真又活的道，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活着的神。我们实在是一群最有福气的人，因为神是天天看顾我们，他的应许永远不改变。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是得胜的，因为他已经得胜，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他已经把一切的应许都赐给凡相信他的人。所以若是心里面还有忧虑有惧怕的我们是实在是要悔改，要更新，因为你所怀着的不是这个儿子的身份你是以奴仆的心来信我们的神所以勉励大家我们天天要有这个确据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低头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那天天与我们同在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把你的生命都赐给了我们，主啊，你死里复活，你今天在宝座掌权，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的灵再次的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带着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到恩主的宝座前，主，愿今天的聚会你的名大大的得荣耀，主啊，你亲自跟我们说话，让我们讲的听的今天都能造就。谢谢阿爸父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们。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到末世的预兆的时候是怎么跟我们讲主耶稣基督说，将来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都有饥荒，有战争，有地震我们看看美国这国家从2001年911以后被攻击以后，这个世界末后的世代的迹象就慢慢的显示出来。到过去这个礼拜，阿富汗战争已经打了10年了伊拉克战争虽然表面上是停了，可是你看着到12月底46,000名美军撤退以后，里面的内战一定是不得了。然后呢，利比亚还在打那个他们的内战还没有结束。非洲都是饥荒，很多地方在闹饥荒。日本大地震也是不断连我们 DC 这边都平常没有地震的，前一阵子也来个5级多的地震。所以你打开收音机，打开电视所报的新闻没有一件是好事，真的是没有一件好事。这就是末后的世代的兆头我们看到了，我们心里面也不需要惊慌，因为主耶稣已经跟我们讲了，这是必须有的事情。那甚至在旧约时代里面，在主耶稣还没有来到这世上600年前的时候，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个梦，对不对我再跟大家再回忆一下，那个梦是什么梦的尼布甲尼撒王他梦到什么？他梦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人像发亮那样子很可怕。那那个大象呢，那个人像，他说他的头是金金做的这个胸膛 膀臂是银做的，那肚腹跟腰是铜做的，腿是铁做的，然后脚是半铁半泥，对不对？那只有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但以理，他能够解这个梦。他经过祷告以后，他跟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讲说：“王啊，他说你现在是当今啊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王啊，你的王国巴比伦是全那个时代是最强的国。你知道巴比伦那个时代，你去查那个历史资料啊，他那个城墙多厚，有26米宽啊，据说能够4辆跑车马车都可以在里面奔跑啊。那可是呢，在你这个国啊不会永远啊长存的，那在你以后的那个国呢就比你差一点了啊，然后接下来一个比一个差啊，就讲的一点都没错。那到了啊主耶稣来的500啊大概30年前的时候，他这个王国巴比伦就被波斯啊就被波斯灭掉了。那波斯在历史上的记载，就他们的那个时代的银器啊，他们的银是非常的发达，可是呢也不长久啊，波斯完了又变啊希腊所啊打败了。那希腊也是铜的时代，那时候也是铜器非常发达，那亚历山大占领了他们，可是不久呢也是不行了，又被罗马啊，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那个铁器在罗马帝国是非常的发达，他们所做出来的那个铁做的那个刀剑都听说都能够把铜都给砍坏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预言一点都没错。然后最后呢就变成半铁半泥了，对不对？那这个罗马帝国完了以后还有没有大帝国出现？就没有这么大的帝国出现了。在欧洲那时候的世界中心，在欧洲的时候，就欧洲就变成10个区啊，变成10个区，就没有带着大帝国出现。然后呢重心我们都知道，欧洲以后就是衰落了，以后就到了美国来了啊。那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半铁半泥的时代。为什么要这么讲？我们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社会，一些重要的那些建筑啊，那些桥梁，那些高楼大厦是用什么做的？钢筋水泥，对不对？钢筋怎么来的？还不是铁去提炼的，对不对？泥土水泥也是从泥土这样变过来的。那这个预言说什么？那个铁跟泥是看起来是合在一起，可是又是分开的。你把这个钢筋水泥打开来看，它表面上它是合在一起的，可是铁还是铁，水泥还是水泥，对不对？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啊。然后呢他做这个梦到最后说有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到这个脚把它打碎，然后呢金银铜铁泥就像什么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然后这块石头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国要来临，要充满天下啊。那神的预言，神所讲的话是绝对不会有错的啊，所以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实在是要警醒。那我自己，我在2004年、2009年的时候啊，有这个机会到了就是那时候的巴比伦的地方，巴比伦国的地方，其实就是今天伊拉克那个叫哈希拉那个城市附近啊，它是在那个幼发拉底河旁边，那个废墟了，今天已经是废墟了啊。你如果坐飞机坐直升机的时候，如果经过巴格达北边，你会看得到那个很大一片那个废墟，2000多年前的废墟今天还在啊。那这个 以赛亚书十六章，以赛亚书十三章讲得非常的准，讲到这个巴比伦的城的灭亡，他说以后是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不在那里什么支搭帐篷啊，连牧羊人也不把羊群放在那边啊牧羊，然后呢在城里面在宫殿里面只有野兽，只有野狼啊这些在里面吼叫。那这个死掉的这个撒旦胡塞呢，他知道圣经有这么记载，所以呢他在世的时候他就不信邪，他就怎么，他花了5亿美金，他就要去把那个废墟，巴比伦的废墟啊，一部分啊，他没有办法全部做，一部分像空中花园等等啊，一部分精彩的地方他要把它重建啊，就跟世人讲，你看这巴比伦又重建，他有这个野心，可是神不会让他这样做，让他做到一半的时候，波斯湾战争就开始，第一次的波斯湾战争，所以他的工程就废掉了啊。所以我们的神啊，是天天都在眼目都在看着啊，所以凡是不合神心意的，神是一定会除掉的。好，讲了这些以后，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预备主来临的日子。那经文我选用的是在马太22章1到14节啊。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啊。”我们都知道天国啊，有三种啊，一个是现在神与你同在的天国，一个是我们天天在这地上继续扩张的天国，那还一个就是这边讲的啊，这个将要来临的天国。那这个儿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这个王就打发仆人去啊，请那些被召的人来复习，他们却不肯来啊。这个仆人是谁啊？这仆人就是牧师啊传福音的使者啊，疫情啊这些都是啊仆人。那请那些被召的人来复习，谁是被召的人？像我们就是被召的人，曾经听过福音的人，接触过福音的人，来赴这个王的宴席，他们却不肯来。那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复习，来复习啊。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因为什么？他们太忙了，这地上太美好了啊，在这个地上他们还要享乐啊，他们还要就是他们还是注重肉体的事情，对天国的事毫不关心啊。那其余的人就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啊。所以做主公的啊，是被人家毁谤攻击，这个凌辱是很自然的哈。所以这都是啊，都是在神所许可的范围。那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就是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好，这善恶就是什么？到神面前的来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啊，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人都有，宴席上就坐满了客。那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 不穿礼服是什么？不穿礼服就是你还没有预备好，你的生命还没有改变，你在地上还没有与神同行，你的生命还没有结果子啊，等等都是。于是王对死患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来到教会的人多，合神心意的人少，啊，能够遵守神的话语，跟随主的，殷勤做主工的人不多，这都是神耶稣啊给我们的一些警告啊。那我们要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要准备啊主的再来，我们要去怎么样预备呢？好，我跟大家就分享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持续啊我们个人的建殿。我们大家在座的啊，在我们教会啊，除了四大福音化啊以外啊，这个建殿我相信你们都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啊。可是这个建殿要天天的讲，为什么？因为是太重要了啊。这个讲到这个建殿，这个圣殿有两种圣殿，一个是有形的圣殿，一个是无形的圣殿啊。从旧约亚伯拉罕他走到哪里他就建坛啊，献祭。那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他就怎么样，就是设立了会幕，对不对？那大卫他也是啊，他也是设立了帐幕。那所罗门就是建圣殿啊，到了今天我们在教会啊，也是神的殿，神的身体啊。我们在这有形的殿里面，我们是圣徒相聚啊，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在圣殿里面，我们祷告，我们彼此交通啊，彼此服侍。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就讲到说，我们是神的殿啊，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啊。然后这殿就是你们，这边有讲到的殿就是无形的圣殿，就是我们讲无形的灵宫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要建立个人的圣殿，就在这个地方。好，那为什么这个建殿是这么重要呢？好，其实建殿它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要建造我们个人生命生活的系统啊，叫我们信主了以后啊，我们的生命要改变。那我们要怎么改变？我们要怎么建造我们的生命系统？我们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以基督的心为心啊，以基督的心肠为我们的心肠啊，以基督的目标为我们的目标，方法是我们的方法啊，我们有神知道我们的所属啊，这些都是所有我们的生活的运作都是与基督要连结。那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没有建殿的话，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脆弱，非常的枯干啊，我们也不会喜欢祷告，因为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并没有连结在一起。所以呢，没有建殿的人，他们的所思所想就是无根无基啊。再讲直接一点的话，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他们看到摩西还没有回来，还在山上，他们看不到，好像看不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就慌了，要赶快去抓一个东西，要去拜金牛犊啊。所以当你没有建殿的生命的时候，你的信仰生活就是跟拜金牛犊一样啊，这是 非常危险的。好，当你有碰到了什么事情来临的时候，你就会照你自己的方法，你就一切就是人为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谁在掌权的，是魔鬼撒旦在掌权的。你要是走他的方法的话，你就是灭亡，这绝对没有好结果的。所以为什么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一直在讲建殿，建殿啊，是天天持续不断的建这无形的圣殿。那这个无形的圣殿，这个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个外院啊，我们的心啊就是圣所，我们的灵啊就是至圣所，就是在这个至圣所的地方啊，我们每一天我们跟我们的主在那里有密切的交通。在那里你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啊，所以为什么主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到内心深处去祷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的生命如果是有建殿的生命的话，我们就容易胜过魔鬼的试探、魔鬼的欺骗，甚至魔鬼的控告。你知道魔鬼是天天在控告我们的，我们只要稍微啊，好像不圣洁的时候啊，魔鬼就要开始啊，就用各种方法就是来控告我们啊，叫我们灰心丧胆，叫我们忘记了神。我记得在几个月以前，其实我在伊拉克时就已经开始有了，先是这个腰啊，这个背后这个地方会痛，我起先以为是我这个 work out too hard 啊，那可是呢也不是啊，当时一想是不是这个水喝在沙漠地方啊，喝水喝的不多，你那个肾脏啊，你喝水喝的不多的时候，那个身体的那个水分就从你的肾里面抽取的，你知道。可是我想不会啊，我每一天喝很多水。那回来美国以后也是觉得不对劲，然后从这个地方叫什么肚子的右边开始，有时候会隐隐作痛，然后呢过了一阵子又痛到左边也会�痛啊，然后我就跟长老梁讲，我说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啊，他说那你就去看医生吧啊。那偏偏在这时候我又收到 email 啊，我有朋友啊，就刚好就寄给我健康方面的这个邮件，我一看，因为那一阵子我不仅这个痛那个痛啊，这个皮肤也会痒啊，啊奇怪，一回来什么都不对啊，皮肤也痒，这个用冷水洗完了手也痒，然后那个 email 上面就写说，你如果这个身体啊，要是忽然间有肿痛，皮肤会痒，然后他就没有食欲啊，或者体重减轻，这就是癌症的这个象征了。我一看愣了一下，然后我还稍微挣扎了一下，可是呢，我说我的命都是在神的手里啊，如果在地上神托付我的工作我还没有做完的话，我不会死，如果就是死的话，天国也是好的无比啊，那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我就开始赞美神了。哦，你知道这个赞美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哦。我就赞美，我就说，我就奉主的名，我说撒旦，你不要再来欺骗我，你不要再来就是来恐吓我。我说我们的是属神的儿女，我们的命都在神的手中啊，我就这样子赞美神，就是斥责魔鬼，真的就不痛了，真的就不痛了啊。那肩膀到现在还是会有一点，可能人家做五十肩，这是没办法，所以你就要自己要常常做那个健身操了啊。可是在这边我就学到一个功课，我们的生命平常要真的有建殿的话，我们碰到不管大事小事，我们就查验神的美意，查验神的美意，就顺从，就跟随，绝对没有错啊，这个是很灵的。这神已经把这个在地上跟黑暗的势力要征战的那一套全部都告诉了我们，我们 有这十八般武艺，我们如果不用的话，我们就是白白受苦，这个苦也真的是受的应该的啊。所以我们勉励弟兄姐妹啊，我们这个建殿是要好好的学习，如果不知道怎么建的话，这聚完会去跟啊这些啊牧师长老们或者同工们哈，这个对这个有深深的这个感受的哈，跟他们请教啊，这个一定要这个功课要学会啊。那在这个在圣经里面，在旧约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生命系统没有建立的，对神不认识的，他们的下场啊，最明显的例子啊，我们就是看到亚伯拉罕跟罗德啊，亚伯拉罕他这一生他就是与神同行啊，虽然他刚开始很软弱，可是呢，他设立祭坛，他与神祷告，然后与神同行啊，所以神就喜悦他，神就把人不能做的事情，神就实践在他身上。那他的侄子罗德啊，虽然是仅也是信了神啊，可是呢，他在地上的日子他都是靠自己，他用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方法，结果他的生命的结局就是仅仅得救。那他的后代是非常的不好啊，你知道他的后代都是到后来都是就是抵挡这个以色列人的啊，都是那些外邦的啊，外邦的民族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种生命有没有啊建立系统的结果。那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啊，当保罗跟希拉啊，他们到了腓立比去，他们先跟吕迪亚传了福音以后，分享神的话以后，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就是传啊神的道，结果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使女啊，她就是靠着这个被鬼附，能够让她的主人赚了很多的财富，然后她因为常常来烦这个保罗他们，所以后来保罗就把她身上鬼赶出去以后，叫她安静了，那他的主人就非常不高兴了，然后就把他抓到官府里面去哈，让这个保罗希拉先是遭棍子毒打一顿，以后就关在牢房里面。那要是一般这个没有这个神的生命啊，这个没有建殿的那种生命的人，那在牢房里面是干嘛？那一定是在那边叹息啊，对不对？那么就是觉得怎么自己会这么倒霉啊，怎么会被传主的道还要被人这样子打啊，一定会在那边自怜，对不对？可是保罗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是他们在干嘛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说他们在半夜的时候啊，他们是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唱诗赞美，他们的声音一定是很大声啊，一定是唱的诗歌一定非常美，所以整个监狱里面的那些囚犯都在什么侧耳倾听了、啊、这个是圣经上讲的。结果呢，神也被他们感动了，地大震动，怎么样，囚房的门都打开了，每一个人的身上的锁链都解开了，在那个时代没有电灯了、啊、哈，它是黑的，那这个狱卒一动就把他惊醒了，他以为怎么样，大家都跑了，马上就要拿刀要自杀、啊、那可是保罗见他说你不要伤害你自己，我们都还在啊，就这狱卒就怎么样，赶快跳到他们的牢房里面啊，就在那边跪下来说，那我应该要怎么做才会得救啊。啊，我们看到啊，有生命的人，有主的应许的人就是不一样，在这种环境之下他还能够喜乐，还能够传福音啊，不仅让这个狱卒信主，得带领他们全家人信主啊，这是一个很美很好的见证啊，这个个人的建殿啊，我们 们是非常的要好好的要学习啊。那第二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要按着恩赐啊，要参与神国的事工啊。有人说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没有垃圾的啊，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有一个职分，都能够参与主的工作，所以在神的眼里啊，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所服侍的没有贵贱，没有大小，没有说你的比较重要我的比较不重要，绝对没有啊。那神所要看重的是我们是不是啊尽心尽性啊做他的好管家。那我在教会生活里30几年啊，我在看到各式各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服事上的态度啊，有的人真的是服事的时候他们的动机并不是很正确啊，有的人服事是看事情来服事啊，我靠，这个的服事这个事情他的冠冕很大，他就是拼命的去做，可是呢有没有这个恩赐也是不见得有这个恩赐。那你既然要去做的话你就要忠心，可是偏偏在做的时候又不忠心啊，在教会里面有看到这种事的。那有的人呢做事呢他不觉得这个事好像是为是替神在做，他觉得是为了讨好人，好像是为牧师啊为长老在让你做，所以在人前人后就不一样的态度，这个都是什么按着自己的私欲啊在做主工，这个都是将来到神面前都要交账的啊。那我们啊在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啊，主耶稣还讲到这个讲到才干的比喻啊，讲到那个主人他要离开的时候啊，他把他的仆人叫来啊，就给他们不同啊数量的这个银子啊，有5000的，有2000的，有1000的啊。那在这边啊，我们就看到啊，5000的啊，他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又赚了5000啊，2000的又赚了2000啊，那1000的他就把银子藏在地底下啊，然后就跟他的主人说啊，你的钱都在这边啊，一毛都没有少啊。那主人就说你实在是不够忠心了啊，你明明知道啊，这个你要尽你的本分去做啊，你要是觉得你没有这个才干的话，你起码啊放到 BOA 去都可以啊，还有利息啊。那这个仆人就是又懒什么又饿的仆人，在他的主人的啊眼里面，那神要我们是做他的好管家啊，在大小事上啊我们都要忠心。在彼得前书4章10到11节啊，讲到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圣言来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啊。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主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要按着啊神给我们的恩赐，按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好好的去做啊。那感谢主，我们教会啊绝大多数的同工啊都是忠心的好管家啊。就比方说我们这个负责我们这文字啊，我们事工出版事工的我们这个弟兄啊，我就看到他是全心全力的在服侍啊，除了上班以外，我看他每一天大概在家里面脑袋里面想的就是他所服侍的事工啊。那也催逼我们其他的人啊，所以这是神非常喜悦的，非常喜悦的。 其实呢，这个网站事工他也不是主要负责的人，可是就是因为看到我们的进度实在太慢，看不过去啊，所以就抓过来做啊。这种精神，我相信将来在天上都是很大的啊赏赐啊。那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啊，我们是要战战兢兢的服侍。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这个细胞小组啊，很多小组，我们做组长的啊，就是在这服侍上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要尽力啊。啊，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在是过去这个礼拜啊，我那个小组有一个组员就住在我们家对面啊，那我不用讲他名字啊。那他呢，他在家里面不小心怎么搞就跌倒了，这个嘴巴都肿了，蛮严重的。那我那天我刚刚就是我下班回来啊，也很累了。那他看到我一离开车子，他就在他们家 garage 前面就叫我，他不是叫我长老，他美国人，他叫我 Way 啊，叫我的名字。然后他说：“哎呀，他说我跌倒了，说好痛哈。”他说：“你要为我祷告啊。”那我那时候我就说：“好，我说我一定为你祷告啊，那个多休息。”然后啊，我就进屋子里面去了。我进到屋子里面去了，那个圣灵就责备我了，说你这个人啊，人家痛的这个样子，这么可怜啊，你怎么不会去那边安慰他呢？在马上在那边为他祷告祝福他呢，叫他恢复信心呢？哎呀，我那时候我说主啊，我真惭愧啊，哇，我说因为这个我这个老我的本性啊，我这个人啊，照我的老我的本性，我是独善其身的一个个性啊。如果在古时候哈、啊，在古时候的话，在这个乱世的时候，我相信我一定是深山里面的隐士，这个比较迟钝一点的。那后来我就回到我的房间以后，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说哈、啊，我要悔改，我说请你再给我机会。那个时候是。应该是礼拜二吧啊，然后我说给我机会，让我在礼拜五啊这个小组聚会以前我还有机会好好为他祷告，我就这样子跟神讲啊，哇，结果神也听了。就第二天我跟慧燕长老娘去散步回来，那回到家他先进去，那我就在门口，我还没进去，那个姐妹又冲出来了又在叫我，然后叫我以后跟我讲一点，分享一下事情以后，就马上跟我说来为我祷告。我还没有讲说我要为你祷告，他已经说来为我祷告。我说主啊，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就在我们家的门口，也不管这个来来去去的人，我就在那边大声就为他祷告了，就神来保守他啊，来医治他。哇，他就好喜乐就回去了。所以我们的神是看我们的心，我们有心来服侍人啊，神一定会来成全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在大小事上我们要做忠心的好管家。那在马太二十四章讲到，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啊分配粮食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现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的时候，只会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做，更多的冠冕会加添给你啊，弟兄姐妹，我们啊都彼此勉励啊。那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的仆人老仆人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啊。圣经花了一整篇的篇幅来讲亚伯拉罕他这个老仆人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去找媳妇的这个故事啊。虽然 是讲到这个去娶利百加，可是在这里面我们也学到了功课，他这个老仆人是怎么样忠心恳恳的去为他的主人达成这件事情，把它做好啊。你想想看，在那个时代他要走这么远的路，走到这个利百加他的哥哥家拉班的家里啊，是真的是又渴又饿又累啊。可是呢，当这些饭菜都摆好的时候，要请他吃的时候，这个老仆人他不敢吃啊，他要先把他来的这个目的，他的主人交代他的事情，他要先把他讲清楚，要得到他们的同意以后，他才放心的，他才敢吃。如果人家不答应他的话，我看他那顿饭他不会吃，他敢马上就走了。这个我每次在读到这篇的时候，我就脑袋里面我就浮现出那幅图画，他这个老仆人是怎么样的跟神祷告说，主啊，这个我的主人的神啊，你为我怎么预备通达的道路，通达的道路啊，能够把他的所交托我的事情把它办好啊。这个老仆人他就是这样子的服侍他的主人啊。这个神给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我们能够在我们所服侍的单位，我们的公司啊，我们卖命啊，我们加班啊，加好几班啊，都要把这个project做好啊。那我们对这个为了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受鞭伤，为我们流宝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三天死里复活的主，他不仅赦免我们的罪，又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对主，我们能够对他不忠心啊，这讲不过去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地上，我们是服侍这个社会，我们是忠心，我们对我们的神更是要忠心啊。我在伊拉克的时候，为了要做 project， 上面说你们要到哪个地方去啊，你们要去查一些资料，看一下军用地图，哇，这个地方沙德 city 啊，这个是恐怖分子的老本营，是最危险的地方，你能够不去你照样去。这个直升机驾驶员白天不去，他晚上他才去，你也就乖乖的晚上去。你上了直升机以后连门都不关，就是在空中飞的时候，那个直升机的门都不关的，就是为什么？因为太危险了，当你一降落地上以后，你可以赶快的离开直升机，赶快的离开现场，因为 sniper 在等着你。所以当我上了那飞机的时候，我一看了情况，我说主啊，这趟是完全交在你的手里啊，能不能够回来我都不知道啊。可是我心里面也很坦然，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我们不怕啊，那神是看顾我们的啊。所以我们在地上，我讲这个事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我们都这样子的全部的为我们所服侍的这个地上的这些公司啊单位，我们都要卖命这样去做。神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一定是要对他忠心，一定要摆上。而且我们今天我们服侍神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啊，我们还没有像保罗一样去被鞭打，被石头打，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只是被人家误会一下，我们的老我就受不了了啊，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啊，叫我们的生命是天天有继续建殿的生命，让这个建殿的生命来帮助我们 能够免受试探，能够做忠心的好管家。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怎么在地上预备我们的日子啊？我们就是要专心爱我们的神啊，要过以教会、以肢体、以侍奉啊为中心的生活。那爱神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爱神的话，就是遵守神的话啊，就是靠着圣灵爱神所爱的人、所爱的事物啊，非常的简单啊。在马太福音25章就讲到绵羊、山羊啊，耶稣说将来在主的宝座前，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啊，主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什么牧羊人分别山羊、绵羊一样。那后来又讲到主又说啊，你在我什么，我在饿的时候你给我东西吃啊，你有什么常常就是啊给我水喝等等啊。那绵羊就属于绵羊的那一群人说，主啊，我没有这样子做，只说你坐在啊我们当中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你关心他，你怜悯他，你爱护他，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啊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啊，我们看到有缺乏的肢体们，我们要有怜悯人的心肠啊。我们帮助人，我们就坐在主的身上，主都是看到的，主都纪念的啊。那主说啊，你们就是绵羊，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天国啊。那这个爱神的原动力，事实上就是来自我们内心啊，经常盼望那永久的家乡啊。我们有这个盼望，你有盼望在永久的家乡，你就不会怎么留恋这地上的事情了。这些地上的事情实在都是很短暂的啊。我们刚刚已经读到那个，已经讲到这个预言哈，在新约旧约的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末后的时代很快就来，这个世界是将完成啊，这个世界啊是很快就会过去。这个老约翰在约翰一书就讲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啊。这世界看起来是很引诱人的啊，这花花世界啊，尤其是年轻的啊，年轻人都还没有摸过这个世界，很想去，很喜欢去碰啊。可是世界你碰了以后，久了以后你也会厌烦的啊，因为这个世界毕竟是要灭亡的啊。在这个摸这个世界久的人，一定都是越来越糟糕啊。圣经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啊？这个世界你就是全部都得到了又怎么样？你赚了这么多的财富，你拼命的积财宝在这个地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我们人是赤身而来，走的时候也是空手的，走的都带不走的。那神既然托付了我们啊这个大使命，我们就要用我们在地上我们有限的时间能力啊，多去做主的工作啊。神，我们祷告说，求主你不要让我太富有，因为你让我太富有我就怎么样，我就忘了你。也不要让我太穷，太穷的话我就上了智，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神他给我们的是刚刚好够用，对不对？哦，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是刚刚好够用，那神就这就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神要是给我们太有钱的话，你可能现在都不住在这里了，可能去打高尔夫球去了啊。那我们的一生呢，我们要特别要关注在啊， 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要爱神要爱人。那爱神爱人，也就是圣经上讲的是一切律法的总纲啊，爱神爱人是律法的总纲。那我们的人，一个人那是跟神的关系不好的话，他跟人的关系也不会好。就算你跟人的关系好，也不会长久。我最近就听到几个婚姻，就是婚姻不好的例子哈。那我对他们的忠告就是说，这个夫妻两个一定要悔改，一定要先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悔改，一定要重新做人了。啊，以耶稣基督做你的主，跟耶稣基督一起使你复活。唯有这样子的话，这个婚姻才有希望。啊，那我们人没有信主的话，这个婚姻都是彼此就是利害关系看得非常的重。啊，那一个成功的婚姻绝对是神所祝福的婚姻，一定是夫妻两个啊，是一起常常在一起祷告，一起追求天国的啊，这种信仰生活，这种夫妻是绝对不会离开啊。那这个我们在以教会肢体侍奉为中心的生活里面啊，我们也是要注意的，我们要常常操练一些事情啊。第一个就是祷告啊，第一个就是要祷告。祷告我就不需要多讲了啊，因为我们教会吴牧师出的这个会幕里的祷告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要多操练，就是随时祷告、定时祷告、集中祷告啊，与神的关系啊要建立起来啊。你一定是要先有生儿女的确据，你一定是先要认识神、认识自己以后，你知道你的所属，你知道你人生的目标方法的时候，你才会祷告，不然你的祷告是空的，是很虚浮的啊。那你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的时候，神就会祝福啊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啊。那所以呢，不喜欢，我刚刚讲过，不喜欢祷告的人是因为他的生命里面还没有建殿。那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在生活里面，我们是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要是常常带着这种眼光来生活的时候，你是一个很喜乐的人，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啊。那另外我们要讲到就是啊，我们要以爱神爱人啊为我们生命的目标。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啊第七到第九节讲到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啊，这个是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啊，这个爱啊，能遮掩许多的罪啊。啊，常常啊，因为我们的爱心，我们能够挽救一个人。这个爱的力量是非常的大。我记得在前一阵子，我们不是有就是看了一部电影啊，叫《悲惨世界》啊，那个这个英文叫什么，《The Miserable》是吧？那个是雨果写的，是讲到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虽然这是一个故事哈，可是呢，那里面我们也 看到了，因为那个神父那个 priest 他就是爱灵魂的心，当那个囚犯重刑囚犯啊跑到他们家来，他接待他，给他吃给他喝啊，让他过夜。然后呢这个贼啊，这个囚犯他还是把他们家的银器还是偷走了。那这个老牧师起来的时候，他还把他打了一下哈，这样子的跑掉。那后来被警察抓到，把他带到这个 priest 的家里面，问他说他是不是偷你的东西。可是这个 priest 他一看，他说没有，这是我送给他的。然后呢又多拿了几样东西又塞在袋子里面，说哎，你还忘了这些东西。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个？他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就是因为这样子，他这样子做，这个囚犯后来悔改，他后来就很诚实，他后来努力工作啊，也做了老板啊，也帮助了很多的人。本来是一个社会的这个寄生虫，那个渣渣啊，到后来是变成在社会上是非常有用的人，还当了当地的市长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爱哈，要也是要不断的操练的啊。这个爱心，当你有爱神的心肠的时候，你就会爱人的灵魂。好，那我们大家都是做一个爱人的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是一个爱的团契。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善用我们个人的生命联络网，来扩张神的国度。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背后啊，都有非常庞大的生命联络网。啊，因为你的家族、你的亲友啊、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啊，他们都是你的生命的联络网。然后他们这些人的、他们的配偶、他们的朋友的朋友，这样子讲不完呢。啊，我记得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在30多年前，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你知不知道？人家经过统计哈。”如果你今天你听了福音，你信了主，你马上又去传给另外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又去传给另外一个人，啊，就这样子一个 link 一个 link 这样传，你知道这个天国的福音能够多久传遍天下？你们说要多久？他说估计那个他们的算法说30年。就能够把福音传遍了。这个主耶稣升天以后，这个福音到今天2011年，这福音还没有传遍啊！你看，如果大家都是照他这样讲法，30年给传完，2000多年了还没传完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利用我们的生命联络网，我们要去多传啊！我们有一位姐妹啊，她举个例子嘛哈，她把她的女儿的钢琴老师啊，就利用这个关系哈，这个师生的关系哈，把福音就传给了老师，然后呢，又把福音要传给她的侄子啊侄儿，然后这一次在我们在中国南方一个城市里面啊，我们的宣教工厂，这两位都出现了，都大大的蒙受神的恩典啊，这多美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做一点点小小的事情的时候啊，神就借着这个事情来做更大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说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这是非常准确的，也是非常有效率的啊。神的国在地上扩张，就是要这样子来进行。所以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做主所喜悦的啊，勤劳的忠心的 工人啊，如果我们还没有善用我们的生命联络网的，我们就快快的来做啊，就是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力量，来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虽然我们知道有的人是就是不太容易哈，就是能够传福音，可是我们先跟他们建立好关系啊，人际关系，先跟他们做朋友建立好，当人家喜悦你，喜欢跟你做朋友的时候，多为他祷告，福音很快的传出去。我记得有一个人啊，是我朋友的朋友，我出差到夏威夷的时候啊，我跟他传过福音，跟他做过见证，可是呢他一点感动都没有啊。那很奇妙，这一次他来到 DC 来开会，结果呢那位弟兄就到我们一位姐妹家去做工的时候，把这个从夏威夷来的朋友也带来，结果我们的姐妹也是圣灵充满啊，也是跟他是同样是东北老乡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很容易建立好了，对不对？然后再跟他传福音做见证，他马上就信了，就好高兴了，就打电话给我说，某某某你认不认识，他信主了。就后来这位刚信主的弟兄啊，哇，也跟我通电话，拿起电话就叫我吴长老你好，我信主了。你看看，哇，我们的关系又更亲了，对不对？以前是朋友的关系，现在是主内的弟兄。所以我们要善用我们的关系啊，善用我们的关系。虽然你所跟他所分享的他不会当时接受，可是你的种子都已经撒进去了，当他的时间表到的时候，他很快的神就做工，他就接受了，就增加了一个神国，又多增加了一位啊，一位神的仆人，对不对？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啊。我讲到时间不长啊，我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哈，再稍微做一个结论哈。神来的日子是近了，我们要警醒啊！神来的日子是近了，在旧约、新约里面都有跟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啊。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这地上，我们的生活啊，我们就是按着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命令啊，我们来生活啊，一步一步的走，跟随主的脚踪啊。那我们的建殿，继续的建殿啊，这个无形的灵宫要把它建得非常的稳固，非常的好，因为将来神来的时候要看我们个人所立的工程啊，金的银的还是其他的啊，神都要来验收的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工程要做得坚固啊，那要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无论大事小事啊，我们都要做神所忠心的仆人啊，要叫招我们的主喜悦我们。那我们要爱我们的神，我们要过以教会、以祭坛、以肢体、以服事啊为中心的生活。那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叫我们的心天天喜乐啊，我们常常祷告，凡事谢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拣选了我们，主，在这末后的世代啊，我们能够啊为主能够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更多的能力，主帮助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啊那无形的灵宫啊，把它建得更美好，更讨神的喜悦。主帮助我们做忠心的好管家，主啊，无论大事小事，主都叫我们忠心，主啊，也叫我们有更多的爱心去爱我们周围的人。主啊，你说我们坐在最小的啊人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主啊，我们愿意尽我们的一生，我们要 来侍奉你，要过以教会啊，以祭坛、以肢体、以侍奉为中心的生活。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